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啊，这个给大家这个谈到了这个禅学的本质的问题。你看啊，从在上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给各位提到，就是说《杂阿含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有情的生命啊，所以大家都以为说，好像学禅学完了以后，大概应该在山上坐在那个地方啊，应该是大概摇他也不太会动啊，这样定功才叫很好啊，然后他会神通，会飞天，会走壁啊，但是你看到原始佛教里头谈到的东西，就是一个这么生动的东西。他从有情的生命里头开始来跟你谈起，但是这个他赞叹这个有情的生命里头，但却也告诉我们障碍在哪里。哦，你一定不能够随时死，你如果随时死，你就会随时死啊、哦！啊，你千万不要啊，就是中自己的欲哈、啊，你一中欲或中自己的脾气哈、啊，或纵容自己的这种贪恋或什么东西，那你就会产生一些。生活上你这个有情生命就变成非常不稳定，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很多事情把它放在内心里头，变成心结，吼、哦，要怕个上凄惨，对不对哈？我很像那个结一打的时候哈，我觉得你会气得哈，头那个心脏都快要停掉一样。那是结的东西，有流的东西，只要我们内心里头啊，对于想要。名啦、利啦、想要拥有的啦、比别人好啦，哈，这些有流的东西，甚至因为欲望给自己定一个比较高的欲望的水准，然后我们一直在追那个欲望的时候，这里面就这个有流哈，其实就像一个很汹涌的水一样，它就会把你流走。所以，然后动的问题啦，它跟你讲得很清楚，哎，你要自。如果我们不被这个东西绑住的时候，这个有钱的生命才会过得好。最后他提出来，这叫生病，这个这样子叫做方便禅师，哎，然后接下去，这个生命是应该是能受用的才对，啊、哦，你有钱的生命就应该能受用。啊，什么是受用呢？啊，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来受用的，你受用了吗？目睭看到的物件，耳朵听到的东西，鼻子闻到的东西，心里面想到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你欢喜呢？哎，各位，你一定要当心了。有一天往生的时候啊，哎，就是大家都给你助念，你念到了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就站在门口，他问你，你是不是高兴呢？你是不是欢喜呢？眼睛看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呢？你在人世间生活的结果怎么样呢？你跟他回答说，我、哦、眼睛看的没有一样看的习惯，我、哦、耳朵听的通通都是不好的语言啊，所以我一定要来。阿弥陀佛会跟你讲说，我们这里不是这种地方，我看你还是回去好了，因为你自己的受用数都没有嘛。再好的地方啊，你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不好看不好听的啊，很简单。如果假设说，你到一个啊，这个美人家展览美展的地方，那应该很美吧？你去看一看，又皱着眉头，见到什么好看，人是客家被要求啊，所以美也变成不美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每天都吃好吃的东西，你吃那些东西，你觉得好吃吗？你觉得不好吃，麻烦就来了。所以问题是，你吃什么东西？你那个吃，你自己能不能领受到它？啊，你闻到的东西，闻性能不能闻到？能够闻性闻到，这是一个清醒觉察的问题，而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的问题。这里面哈、啊，年纪较大出来的老个哈、啊、的人哈，啊，较早啊，食很几千万啦哈，啊，食很几千饭啦哈，啊，配一菜脯啦哈，哦，食到嘛是敢那人间美味，敢不是安尼？然后我记得有时候一个礼拜煎一次蛋啊，那萝卜比蛋多得多啊，但是还是很好吃啊。所以 问题是这颗心的问题啊，所以受用的米呀，你要看清楚，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佛陀在这个领域里头，他跟你讲，你在人生里头也是一个缘起，但你一定要结的是善缘，而不是结的是恶缘，对不对？好，你有这个缘起的，有这个缘起，那你要注意的就是，有了缘起的东西，你要看清楚它是跟它相应的东西啊。那你要升起事，就是跟缘有关系，你要去找这个缘的问题啊。好，你有了这个缘的东西呢，这问题如果你染执在其中，麻烦就跟着来，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避免染执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如何从解脱起来，解脱不会变成这个情染啊，不会变成执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禅的一个基本的那个道理都在那个地方。问题是日常生活有没有去修，是这样子的哦。那好，你到了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就又是接着他又循环到一个东西来。好，那你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成长、自己发展，本来叫都是个别差别的。是不是？既然不同，就不应该互相比较。既然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比较，那就是说，这个有钱人跟无钱人，赶快弄一旦快乐，就是安好都平等性质。我住的比较差一点，但是我一样会快乐的。啊，我住的好一点的，我也会快乐的。这才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才对哦。那这个每一个人的心的成长。心灵的成长的水准不一样，所以是差别式的。每一个人的兴趣，每一个人的能力也都不一样的，这是差别式。但是这个差别式呢，那么这个自然而然的，你跟它相应的东西，这个差别都是借相应的部分，你就跟你相不同的差别，不同心灵上的等差，就跟不同的借去相应，它就往这个方向来，所以到最后一定是借相应的问题。然后对，他告诉你所有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三十七道品的东西，其实禅的主要内容就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接下去给各位谈说，在中国禅宗史上，从达摩，从拈花微笑到达摩谈的，这是上个礼拜给各位谈的。然后我们谈到了达摩讲二入四行，也就是说入道四行是那篇文章。这个入道四行就讲二入，一个是理入，一个是行入。理入呢是从参禅里的说，一进去就直接进去的理入，所以你有时候常常听闻，你知道那个反闻自性，有时候就直接就接入到那个理体里头，也会进入到自己的正智圣智的那个部分，那个是理体的部分。那我们从行持当中里头，他提出来四个东西啊，一个是宝愿行啊，一个是随缘行，一个是称法行，一个是无所求行。那这四个东西是达摩所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达摩这四个东西，达摩所教的这些教法，其实它的源头就是他当时用楞伽经来印作为印心经典，所以楞伽经的最主要的经法就变成禅法里头非常重要的东西。好，那楞伽经里头的经法最精华的部分，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讲起来其实也并不麻烦哈，它就是无法三性，那六事二无我，总共只有谈这四样东西啊。那他要谈无法的东西呢，他谈什么无法呢？他谈所谓的无法是指相，就是色相那个相，这所有现象界里头都是不相，现象的东西都是彼此不相的，包容万物，那就是相。那你看到各种不同的事情，你自然而然你就接触了那个相。可是人总是在相里头喜欢好的相，不喜欢不好的相啊，你会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去弄得喜欢自己长得，自己把它打扮成比较好啊，或者我们怕人家说我们哪一个地方不好看，这个相的问题啊，有相的问题，它是包容万象的东西都叫相，但你在那里会挑剔。名的问题，名本来就是在诠释相的东西，名也代表着你科学所有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你的种种调查都叫做名啊。 可是你有了这些名，然后第三个就产生一个现象，所有人世间的这些事物、学问，乃至于你生活的种种内容，第三个就变成叫做啊、哦、分别，也就你会去分别它的高下，分别它的是非好好恶，然后就产生执着。一旦有分别，第七世的我就马上就出来了。哎，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用这种话说我？你为什么这样冤枉我？啊、哦，这个就开始分别，然后呢，一分别，第七世就造业，然后就把它弄到第八世里头去，所以就开始熏了第八世。而第八世本来的一个光明的这个自信呢，这个所以如来藏呢就开始熏进去，就变成藏世，那里面就很多东西，以后呢那些东西就带着走，就是这个样子。他也不是以后才带着走，他也可以很快就现行出来，现行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我熏习了一个不满，我可能回家以后，这个不满的气就化在我自己家里的人身上来了，那就这就是有分别所产生的东西。第四个就政治，所谓政治的意思就是我们很清楚的了了分明，把事情看得很清楚，而那个政治其实就是空性。可是空性是就是一个无我的这个空性，人没有我的执着，没有这个分别的执着的空性，通常看事情都比较和平的，啊啊，那个东西看事情就比较了了分明。哎，还有一个东西叫如如，什么叫如如呢？就是政治圣智，所谓的空性所产生的这个心，仍然还是在分，可以看东西，可以产生名相分别，还是有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空性。在以后，但是我聊这个空性的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这是空性。可是政治圣智呢，就是一个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那个，所以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那个，它不是叫做我，它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不能称为叫做我，只要称作我，这就是第七世所产生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政治圣智啊，这就是无。这里面叫无法。那无法三性是指什么东西呢？那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所有的自我的概念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啊。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东西，我内心所想的都是依环境的因缘慢慢形成而成为依他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的我是本质上是真实的，它都是一堆资讯，一堆依他而起的一堆事的作用而已，所以才叫做为事嘛。啊，所以很简单，既然是依他起的，你常常接近的人常常说你不好，你就形成一个不好的我，自己就会评判自己不好的我。你如果常常跟跋筊来做阵，你就变得跋筊的人啊。啊，你大家跟那个爱饮酒的人做阵，你就变得酒仙啊。啊，你若爱跟吃毒的人做阵，你就变毒虫，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依他起的啊。可是依他起了以后，这些东西也会使一个人变成片剂所执，到处都会把这些东西执着成自己，他就会产生所执啊，以为这个东西，那用这个东西起分别心，那是片剂所执的东西。所以依他起跟片剂所执这两个是互交互作用的东西，不是说。我前面的六世就是啊，这个依他起，以后才是遍计所执，不见得。因为你第七世可以执，前面的那几个是一样的，一旦依他起以后的东西都会产生我执，所以这两个是互相交互作用的。但还有一个东西，三性嘛，叫圆成实性，就是了了分明，用空性去生，用空性去生活。那个空性既可以拿来学习做人，也可以拿来学习做事，也可以拿来学语言，也可以拿来学化学，也可以拿来学物理，那也可以拿来学禅宗，也可以拿来学净土，就是那个就是空性。如果它不是空性，它就不能够一会儿学净土，一会儿学禅，一会儿学英语，一会儿学物理化学，它就不会。那个是那透过这个空性圆满的去成长他的人生的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圆成实。可是这个圆成实的背后，如来藏世的背后，却有一个政治圣智的东西啊。这是 我们谈了禅宗最后就是要开发了我们内在里头那一个啊，除了空性之外还要找到那个正知圣智的见智本性的，就是那个东西，这个东西还要看到它，要能够真正发现它还真难，但它的道理却很简单。所以图灵玉和尚他为什么会那种感觉呢？哦，那有一天他过河过一个桥，以前乡下那种桥都是木头铺，两三个木头铺的就当桥了，结果自己不小心跌了跤，全身都是灰尘，他爬起来在掸灰尘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悟到了。所以图灵玉和尚的悟道记呢倒是很简单，他说我有明珠一颗，其实那个明珠一颗是什么呢？就是正知圣智嘛。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很早就被这些尘劳所关锁，都是起分别事的东西，用这个分别事去用我的名，用我的相，这些东西有了名有了相就尔虞我诈，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今天这些尘已经尽了，光已经生出来了，今朝尘就是个叭叭的前兆，就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我现在看东西看得非常清楚，到哪里都不会执着啊，那个东西是禅。那么你一定会讲说，那你所谓的八四二无我又叫什么意思？各位，八四你都清楚，学佛你都很清楚，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也就是八四。好，前面的五个眼耳鼻舌身那些感官资料的东西，它是直接连在第八识的，也就是第八识里头有很多潜在的阿赖耶里头的那一些业识，过去的业识或者是这一世里头存进去的那些东西，它常常会回过头来哈，影响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啊，眼耳鼻舌身收集资料。很简单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看那个人看得很讨厌，那好，几个人聊天的时候刚好有他，只要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不太喜欢听，而且你全身就觉得有点点不太喜欢那种样，而且你的脸也会看出你不喜欢的样子就会出来，这是很明显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有一个不喜欢东西，他不断出来想要把它推掉，说你看就共解，所以你也有时候很容易插嘴想把它堵过去，就变成这样。所以你有时候他讲完的话很认真的讲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东西，到我们的耳朵听起来会觉得他是在批评我，或者是我不喜欢听，我根本听不到，会扭曲他啊。这些东西是你第八识直接跟第五识放在一起，前五识，五识的东西经过第六识组合思考就变成所谓第六识。好，第六识的东西呢，那一定跟第七识的分别是我就是没赞成，你要安那做，因为就是无赞成，你敢要做试看卖者，你若敢要做落去，咪甲你呆落去，这种东西就是分别事，然后有一个我，结果他真的这样做，不如自己的意，就真正甲呆落去，翁仔某就会相拍，亲子之间就很多的冲突，朋友之间会变脸。其实你可以知道，分别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禅它其实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关键性都在第七识。可是你的第七识也可以，第七识却又可以跟第八识通，又可以去跟前第六识、前六识通，所以第七识这个我实在很麻烦呢。所以很多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生活上的一些经验，都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这个心，想当想在哈啊，有的人说啊，你这个人啊，心肝啊，做个假生糖，那么生这个胃，那么生那个胃啊，都是从分别是那个地方出来的。禅就是告诉你如何能够制服第七识是最重要的。如果第七识你能够降服它，然后第七识到第八识之间，你能够转世成智，把分别是转世成智。从阿赖耶里头，你以前的事经过你第七世转到第六世，然后变成一个清清楚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人的修禅就变成修得非常的好。好，那我们现在这几个东西说禅的本质，我们透过经典，通过它的线索来源来讲。所以 禅的禅法，如果我们一直想着说我从打坐里头从神通里头去看的话，常常有时候会变外道。但是修禅的方法，如果说你在修行的当中有经典拿来作为你佐证，当作你自己校正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哈科学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哎，你必须先把 evaluation 建立好，比如说你怎么去做评量，怎么去做评估，你要对不对？你要怎么去做评估啊？这样，还其实经典里头很多东西，那个法就是给你当作你评估的东西，你自己要清楚才可以，而不是人家讲，那你就跟着人家就这么讲。有一位学生，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是跟某某人学坐禅。可是我跟他学完了以后，我现在很害怕。我说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跟我讲说，我如果离开他了以后，那我就会常常会有麻烦，他会来找我，会找我麻烦。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说禅是这样吗？我说佛经里头没有这一段，也没有这一句，也没有这一条，啊，我看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我说可是我现在想离开他，我不敢离开他。我说你就勇敢一点吧，要不然怎么办？你去找一个正法啊，你就不会感觉到是有这样子的不安啊。那我跟他介绍说你到哪里去学讲会比较好。那么就是这样子，很这个几年前正大有一天我上网的课，一个女学生就站在这个走廊等我，哎，她也跟我提这个事情。他说他到哪里去学佛法，学完了以后他觉得啊，好像如果动辄得咎，而且他感觉到他的师父常常都在看他，在监视着他，他实在很不安，他也知道这样学下去自己会疯了。我说是啊，我说那怎么办？我问他，不是他问我，我说是啊，他说我就是来问你怎么办。我说我还是问你，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因为决定的人是你啊，要做得了主啊。他说那我很想有机会再去到哪里。我说那你就去，勇敢的去。可是我怕啊。我说我跟你讲，免怕，去吧。就这样，法这种事情，这个心只要被暗示下去，就有一点像被催眠一样，是很厉害的东西。我们学习心理的人，学科学心理的人，我们很清楚，你如果常常自我暗示，觉得说有一个鬼常常会跟着你自己，那啊，一段时间常常想的时候，你走到哪里都有鬼，你相信吗？嗯，那就叫见鬼了。所以我有一次我跟净空师父，我跟他报告说有一位法师叫某某某，他会要教我神通，然后他眼睛瞪这么大，谁叫你去学这些东西的？我跟你讲，学神通没学成变鬼通你就麻烦了，听不听由你。我说听你，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清楚，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虽然说已经受过很好的这个啊，有一些佛学的基础，有一些心理学的基础，但是还是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的东西。但是有，是有那个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它进到你这边来，熏染到里面去，所以麻烦的事就会比较多，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强调这个八识的一个基本道理，把它看清楚，你对禅就比较了解。你知道关键就是在第七识，所以八识二无我，非有二无我，就是在《楞伽经》里头讲“非有我，非无我”。你知道什么叫“非有我”吗？“非有我”指的是指空性，可是这个空性本身一定有一个，不能够说我空性就空性就好了，它不是啊。非有我，可是有一个非无我。什么叫非无我呢？如果我真的无我，那就断灭。可是他又不是我，所以叫做非无我。那个非我指的就是指政治圣智的发现，这个政治圣智不叫做我，也不是自我中心，也不是第七世的那个念着，都不是，但是它永远存在这件事情。这也就是华严经里的普贤菩萨所讲的，他说我以普眼， 普贤菩萨的普，眼睛的眼，我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他以普眼观之了，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通通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位我们这个学佛的同修来跟我讲，他说我一直想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说一直期望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我就是要这个。我跟他讲是没有错，如果你那么样子想到极乐世界去，一心一意想要极乐世界去，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一定从极乐世界来的。他说何以见得？我说如果没有从极乐世界来，怎么会有听到阿弥陀佛就那么欢喜整天想着好想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保证你一定是保证班的，一定会去的，你放心。他说问题是你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你准备做什么？他说我来这里还要做什么吗？我不是准备要去修行去了吗？我说不是，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做你就要去修行，那将来你就是到阿兰诺道场去的时候，你的心一样不清净。因为阿兰诺道场是不分世间不分出世间的，你在出世间法中要做一点服务人群的事情，那是世间法。你站在世间法里头，内心里头必须有出世间法而看到那个政治政治的部分。这样看来，禅的最后的领悟发现，就是你必须长长久久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磨练功夫，自己有一天才会出现这个现象。我很想给各位谈这个事情的。过去老师有时候有一段时间会这么想说，哎，如果我现在突然间要去了，那我是不是真的很了然？你是对这个答案，我自己也不敢做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怎么去回答呢？但是我还是知道，以一个修禅的一个基本来，从疑门入的话，从怀疑的疑门入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需要努力去参透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却很清楚的明白，尤其是像我今天，我在佛光山佛学院，我在那佛学院这样走过去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啊，这个有一种花叫做这燕子紫燕精，是不是？有的人称它叫美人花，是不是？我看到花跌跌通通这样掉下来，满地都是，还有一朵掉下来的时候从我的身上掉下来，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想到我站在那个地方想一想，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不是联想，不是什么，这一件事情你来听课我一定要告诉你它很重要。那个花掉下来没有结果就掉下来，我再给他看其他的花，现在花都在盛开，其他的花也一样，有的花也掉下来，现在荔枝花也都在搓碎在那开的，还没有结果花就掉下来了，有没有？有。再隔一段时间结了果了，小小的果，小小的果就掉下来了，有没有？满地都是。有的到了这个啊，这个半生不熟的时候它又掉下来了，那就掉在地上，是不是？有的到了七八分熟的时候掉下来在地上，有的到熟了以后它才掉下来，有的是熟了以后被采去吃了，当然吃了也就是生诸一面，也就面。但有个问题，有时候是花的时候就掉下来，我们人是不是也一样？有的人在母胎里头就死在母胎里头，有的生下来难产死掉，有的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发生问题，有的是被虫子咬一咬它有一点点变形残缺不，有的在青年的时候离开，有的是到这个中年壮年离开，有人到老人才凋零。这件事情我坐在那里看一看，我马上进去教室的时候就跟我的跟佛学院的学生讲，这件事情就叫法，佛所教的就是这就叫做法，没有别的。你如果去比较就错了， 掉了就是掉了，没有别的。到老的时候掉了也是掉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多么不确定性，是无常啊，掉了以后它会再上去的，你放心，今年掉的叶子明年还会再吐出叶来，不是这样吗？这就是你学法应该去看清楚的，在我们的眷属之中也会这样子的，看清楚吧，就是这样。有的人都是年轻丧偶，不管是男的丧偶或女的丧偶，很难过很痛苦，有时候老师也不晓得怎么跟他安慰他，老师也不晓得怎么跟他讲。如果我用 V8 把它拍起来，不，我如果用数位把它拍起来，然后你让他看一看，然后告诉他说就是这个样子，但他能接受吗？因为这不是谁造成的，也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就叫做法，你要面对这个法，就这样。你说怎么来的啊？切记承担，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起这个分别成这种事情。那么好，我们给各位谈到这里，我等于替你复习了前禅的本质的这个部分。你既需要是在啊这个非有我里头，也必须要非无我里头。如果你是真正变成无我的时候，就变成断灭，所以但他又不能跟你讲说有一个我在，所以他叫做非无我。所以非无我的时候是面对的相应的就是政治圣智的部分，非有我的那个部分就是法有我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空性的部分，般若的部分。所以一个是指禅宗称它叫的菩提，一个禅宗称它叫的般若，就是这样，那是空性的。我讲到这里来了，这基本的法讲了。现在我在原来在我们在谈的是禅心的效能训练了，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称它？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谈到那个静坐打坐的功夫对于身心的影响，对于自己我们修行上的影响。接下去透过经典绕了一个大圈圈给你讲一个禅的本质，现在我希望让你去享受一点果实，它是喜乐的果实。所以再下去这一讲要给各位讲的是禅喜的生活，也就是说人如果生活的有欢喜的时候就叫禅喜，有禅喜的时候心里就健康，没有禅喜的时候这里看来也不欢喜，那里看来也不欢喜，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你整个心就会被绑得垮垮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好，我们往下给各位谈的这个主题是禅喜的生活。什么叫做禅喜呢？其实禅喜就是应该讲说它是一种我们的喜悦，这个喜悦既是可以带动我们身心的喜悦，也可以带动我们精神层面的喜悦。这个禅喜本身会带动我们产生了更好的创意，也让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感觉到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禅喜。所以禅所传导的生活态度呢，它是让我们不会执着，不起分别心，但是我们却能够如如的用空性去把事情看好。可是我们又同时看到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政治圣智，看到政治境界那一个部分，那看到那个部分就会看到本体的世界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在有情世界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娑婆世界这个地方，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啊，是同时具足的啊。所以华严经里头讲同时具足啊的问题，既然是同时具足是相应的，那今天在我们的心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本体世界里头也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是属于那个本体世界的人。你修的是在极乐世界，你就反映到极乐世界去，就是这样子。那好，那这么说来的话，你是喜乐的极乐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的，你修的是往东方 啊，琉璃净土啊，那个喜乐也在那个地方，就是弥勒净土也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个禅的禅定，禅的一个修行，并不是只有说我禅定以后所产生我的健康，或产生我心里面啊感觉到比较稳定，或者我上次给各位讲说这个禅定的一个修行啊，让我们产生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觉察力比较好，或者是我们对小孩子来讲注意力会比较好 ，attention 会比较好啊，或者是说我们耗能量比较少，我们比较不会紧张，比较不会焦虑啊，我们脑子里头会产生 alpha 脑波比较安定，并不是只有这样子。所以我那个同事在做实验的时候碰到了。啊，正眼法师给他开示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禅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样子的东西就不叫做禅了，但是那是禅的一部分。就好像说你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的脸大头照，这张脸是你，可是我把其他的地方都遮起来，只剩下一个鼻子，然后给你看说这叫什么东西，你会说这是我的鼻子呢，还是我的脸呢？它不是你的脸，它是你的鼻子而已。但是你的鼻子并不是你的脸，是不是这样？是的。那现在老人家他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苦口婆心他告诉你，你研究的中药没有错，你研究的这个东西在运用大用上也都很好，没有错，但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叫全部真正禅的本质，应该是我绕了一圈跟你讲的这个本质，你要把它弄清楚，最后找到了真正自己的真正归依处。所以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应该是这个样子哦。啊，真正归依处归依什么呢？当然是透过归依佛、归依法、归依身，但是最后是自性归依，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如果真正自性归一，能够一种见性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是活得比较有智慧。这个有智慧的人得到自性归一，见自本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生活，生活就显得比较喜乐。我们呢，生活之间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互相矛盾的地方就开始减少，那我们就充满了比较多生活好的品质，那里面我们就产生了禅的一种欢喜，我们称为叫做禅喜。好，所以这个八体王子呢，他修禅，他还常静坐，在平常生活里头这样子自己在磨练。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很高兴地叫起来，他说：“我好快乐啊，我好快乐！”你叫他快乐什么？问他的时候，他说：“我嘛不要讲。”